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月5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亚航失事客机搜寻行动扩大范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准保外就医，美国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这个星期复会，中国在新年开始江泽民新年游东山的消息被删除，另外江苏海南官员传有异动。在台湾方面，是购买台湾的二手军舰还是台湾自制军舰又展开了内部讨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最新的消息。搜寻人员趁星期一海面平静，扩大寻找亚航失踪客机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行动。这架客机于8天前在爪哇海坠毁，搜寻工作已经进入第9天。有关官员准备派潜水员在一大片海域展开水下搜寻。此前在该海域海底发现了5大块残片，据信是坠毁的空中客机 A320 客机的残骸。上星期的恶劣天气阻碍了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据信亚航8501航班上162人全部遇难。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准保外就医，他因贪腐罪被判20年监禁，目前已经服刑近6年。台湾法务部星期一说，将由一个独立医疗组为陈水扁治疗严重的抑郁症、疑似帕金森症和其他的病症，狱中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如果体检结果显示陈水扁适于入狱服刑，他最快将在1个月后被送回监狱。陈水扁于2000年至2008年担任台湾总统，卸任后不久即接受审判。2009年9月，陈水扁被判贪腐罪名成立，涉嫌金额达2000万美元，成为台湾首位因在任期间犯罪而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妻子和其他2名家庭成员也被判有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在上海的意外事故。上海市政府上周五公布了跨年庆祝活动当中首批遇难者名单。此外，上海官方否认这一个悲剧与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星期五公布了外滩新年踩踏事件中首批32名遇难者名单，共有11名男性，21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事件至今造成36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台湾人和1名马来西亚人。此外，官方的微博还说，受伤人数已增至49人，有31人仍在医院治疗，其中重伤13人。上海官方还在另一篇微博否定了踩踏事件是因为有人撒美金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上海市公安局说，视频监控显示抛洒代金券的事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称，尽管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未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该篇报道说，与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仍井然有序。一位38岁的上海居民说，上海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悲剧。
还是那个安保问题确实做得不到位。在上海是这种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死感到真的是很难过，希望不要再次重演。
此外， 尽管曾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都说要抓紧做好善后工作和精心安抚家属，但是在有的医院仍不时出现家属与警察和保安人员争吵的混乱场面。
现在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就这样，就是这样的政府。
还有人抱怨说，他们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关于亲人的消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日前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涉嫌违纪遭到免职，消息震撼北京。在习近平反腐运动当中，张坤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大家公认的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贪腐的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对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的专访，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声明，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正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是并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可以说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究竟张坤生被调查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免职对于中国的外交系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的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张坤生被免职可以说震惊了许多在北京外交圈的人士，您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否也很感惊讶呢？
对，确实是。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外交系统在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里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干净的一个部门，因为它一般我们说没有腿啊，也就是它没有下属的这些单位，国内的单位，所以从这个没有下的下属单位的话，它可能利益的输送啊，或者利益的这种关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一般的来说呢，腐败啊或者这些这个问题啊，可能和外交部的联系或者直接的发生的问题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外交部毕竟也不是一块净土了，所以他总是如果这些外交官员们如果自己的自律不够，那么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外交部门的过去也有一些这个外交官们由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自律不够严谨吧，所以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泄密啊，也出现过这个违法的事儿。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这个问题，像这次张坤生这个事件呢，可能会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反腐的这些事件呢会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的外交官呢也应该这个自己要提高警惕，要更好的这个对自己要做好这种自我的这个约束，提高自个的修养，
是
防止再出现这种问题。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些学者对于张坤生可以说都不陌生啊，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张坤生他自己在谈到他的外交经历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1997年可以说是他外交生涯最亮的一年。当年呢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美，那么他特别参与了江泽民的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所以跟我们谈一谈他在外交部里面他的经历是如何，他的重要性又是如何。
张坤生呢应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了，那么到今年呢应该说从事外交工作有整整30年，而且长期是主管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工作，也曾经长期在美国使馆工作过，同时呢也主管这个美国的一些事务。当然现在呢后来他作为这个主管礼宾这个外事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最高级的外交官，所以应该说呢他这个在外交方面应该说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事件上他都有所参与，所以实际上对中国的外交呢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嗯，
那么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因为他长期主管对美国的工作问题，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一些外交事务的一些处理，应该说在这方面来说呢，他那个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来方面来看呢，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像他这样的，因为可能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工作他会参与，但也可能就会在这些方面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当然是需要这个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说，过往呢也有一些外交官可能是因为泄密或是其他问题而遭遇到调查。那么这一次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说法是，张坤生涉嫌违纪，但是并没有说明细节。可是我们看到许多的西方媒体都已经有所揣测，就是说可能与贪腐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到张坤生的祖籍是山西，有人认为他可能与另计划的山西帮有关联。 您的看法或者您对此有没有了解呢？
这个倒有，只是一种猜测啊。那么实际上张坤生也早就是他们虽然有山西的这个祖籍，但他本身是在云南出生的，而且是个很早就到外交部里面工作，应该说和其他像令计划这样的事情的联系呢，可能只是一种猜想的。但是确实外交部里边这个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们说呢是比较的这个亲近的一种部门，但是我们的外交官们确实，因为他毕竟是涉及到很多外事，特别是和领导人的接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律不好的话，确实会出现一些一些问题，这方面是需要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张坤生被免职啊，很多人也说这是不是表示说反腐的矛头现在已经转向了外交系统？虽然您说这在过去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让人能够所接受，但如果今天反腐的矛头指向外交系统，您认为对于中国的整个外交体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那我倒觉得确实我们的外交部门来看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反思。那么整体的来看呢，因为我们长期的外交工作来看呢，当然外交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外交工作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一部分呢也重视这个所谓的内交问题，就怎么样的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各种领导的这种或者各种同级的部门的关系呢，要注意这个去处理。所以有时候呢，外交变成了内交，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在内交工作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我们的外交工作呢，也需要这方面呢进行一些这个很好的反思。也使得我们的外交呢，更好的是要集中在外交工作上，那么尽可能把这些内交的问题呢，把它做得更加的这个有效，更加的这个亲近，更加的这个防止这种再出现这些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苏教授，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了解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新国会星期二会复会，共和党人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保守派议员决心要改变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政策。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星期天对 CNN 电视台说，不能因为美国人民投票选出分化的政府就意味着僵局。分化的政府是指共和党控制着国会，而总统由民主党人担任。他说，选民希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妥协并取得进展。这位共和党领袖说，参议院复会后的首要任务是要批准基石输油管道议案，同时议员们将权衡国际热点问题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从乌克兰冲突到中东问题都是议员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奥巴马总统也采取了一些国际瞩目的行动。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会复会一个星期之后，接着便是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共和党参议员鲍伯·科克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一旦谈判失败，议员们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新国会希望立即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国会希望对伊朗问题施加影响。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野心一直存有戒心。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突然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新一届国会要通过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要改变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结束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国会立法，对此民主党议员本·卡丹表示支持。
在我们跟古巴关系迈向新阶段的时候，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本届国会不会取消对古巴禁运。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辩论做好了准备。
白宫做出了各种让步，而得到的让步很少。
They gained no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uban regime to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speech or elections。
政治学家威廉·豪尔认为，共和党希望外界把他们提出的批评视为建设性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强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外界把他们视为负责任、成熟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将给予共和党更大的话语权，来指责总统对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暴乱等危机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世界面前就像一只纸老虎，这对我们国家造成难以置信的长期损害。
政治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认为，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也面对不同声音。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既遇到来自共和党的问题，也遇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问题。许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关注重新派兵的问题。
无论如何，总统似乎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国扩大对外接触的印记。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外交手段，相信对话，我相信国家之间的接触。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四艘二手的佩里级巡防舰，不过呢，台湾内部出现了是否应该自行制造军舰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明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美方出售台湾的四艘二手佩里级巡防舰，国防部将主动派员前往考察。
如果说他一些零附件可以用，甚至于他有些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整备也好，改装也好，那都可以做一些技术转移，也可以学了一些东西。
严明还指出，台湾原本只规划购买两艘佩里级巡防舰，结果又加购了两艘。这项决定并没有受到美方的压力，而是考量可以增加整体战力，并且有助于自行制造军舰。美国参议院上月四号通过海军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售四艘佩里级巡防舰给台湾。台湾政府已经编列采购两艘佩里级巡防舰的预算，计划用这四艘服役近30年的佩里级巡防舰取代已经服役近40年的八艘诺克斯级巡防舰。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表示，如果美国是以出清存货的态度卖武器给台湾，台湾国防部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我们现在国军开始在国力自主，好，能够自己开发的，甚至我们有一些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整个战力需求规划的东西啊，我们应该更主动了。
杨应雄委员还说，如果国防部综合评估之后认为对美军购有助提升整体战力，那就另当别论了。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佩里级巡防舰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大量制造，大量汰除，台湾不能一直用美国的旧军舰，应该走向自行研发制造舰艇。
你造自己的军舰，你可以像这次沱江舰，我跟你讲，你们大家这次赞美声不断了，不停了，这就是我们被逼，因为美国没有这种军舰可以卖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去研发出来，就人人叫好，而且真的是好。
林玉芳还指出，台湾未来将逐渐走向募兵制，到时是否能募到足够的兵力来开这些美国军舰也是一大问题。台湾自行制造的沱江舰于今年元旦举行了海上操演，国防部长严明称许该舰是亚洲最快、火力最强的舰艇，更有许多媒体形容沱江舰是航母杀手。沱江舰排水量大约500吨，搭载人员41名，除了有躲避雷达的隐形、速度快的特点之外，还配备熊二、熊三导弹各8枚，攻击火力强大。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18号正式签署相关法案，同意对台出售四艘佩里级巡防舰，预计2015年可以完成移转出售作业。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抗议，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售台武器，并批评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藏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呼吁印度和中国和平相处。此前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印边境侵扰事件增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一如的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印中两国和睦相处的必要性。他说
Basically, I believe India, China, both
我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共处，因此最好要幸福的、友好的共处。以不信任或敌意相处，没有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是政治家，必须要运用常识。
据印度方面报道，过去两年来，印中边界骚扰事件剧增。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边界展示更大的自信。不过，印度方面则淡化边境侵入问题，中国否认侵入印度领土。自从1959年逃离中国以来，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政府以及数万名难民一直居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中国说，他们给贫穷落后的西藏带来急需的经济发展，但是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没有能够尊重西藏特有的宗教和文化，镇压藏人。过去几年来，已经有13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当局而自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强调，要继续反腐、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为中国2015年的政治趋势定下了大方向。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并不表示乐观。他们认为，若不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中国政治在2015年难有实质的进步。此外，有些人还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会继续加强控制，在政治上采取左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反腐、依法治国和改革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高频词汇。从2014年年初到年末，中国反腐成效显著，打掉4只大老虎，另有苍蝇、虎蝇不计其数。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6次提到反腐，并强调要继续高举反腐的利剑，抓牢制度的笼子，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严打腐败的决心。目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在2015年会继续反腐，但反腐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他的这个反腐还是运动式的，是这个人治的，这个所以这个中纪委的权力也是这个超越法律之上的，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反腐啊。第二呢，他也没有建立任何能够有效防止腐败的机制。我想在接下来一两年里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官员落马，包括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甚至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受到查处。但是在这个制度上，在这个对公权力的约束上，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有效的进步。
总部在加拿大的民进网创始人和平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抚平民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权斗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为了根本上制约和监督权力，建立有效的廉洁的行政体制。
习近平的反腐到至今为止看不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只是一种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2015年似乎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有变革的可能性。
依法治国是2014年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将继续推进法治，并将法治与改革并举，表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但是和平对2015年的中国法治表示悲观，他说：“
我对这个2015年的中国的法治 不抱什么希望，即使是他可能会啊频繁一些啊刑事案件上的一些错案，啊，即使是他可能呢在某一些技术程度上来讲会做一些改进，但是只要这个法治不是来自于民主的配套，只要这个法律的审判没有独立性，啊，只要这个法律师不能为被告做充分的辩护，那么我们对这种法治不但要保持一种警惕，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法治。
滕彪认为，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抛出的又一个口号，以解决其执政危机。2015年，在法治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从过去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来看，他对民间社会加强镇压、加强控制，包括对互联网、对知识分子，都是加强控制。那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和法治背道而驰的，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015年会在法治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此外，滕彪和和平认为中共会继续加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平表示，从目前限制舆论自由、加强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来看，中国2015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势是只会更加严控。滕彪认为，中国在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法和举措与毛泽东时代类似，想要在某种程度上走文革路线。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对政治的控制、对这个思想的控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包括试图利用这个群众运动等等，有一些包括在某一方面的这个个人崇拜啊，对习近平个人的一些宣传啊，都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色彩，所以习近平和党中央他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到文革路线。
不过他表示，文革所依赖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没办法煽动的，而且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想要真正达到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2015年是否会在政治上向左走，但在经济上向右走，实行更加自由、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呢？两位分析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和平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向右走的可能性较低，更有可能的是对经济加强控制。
我认为左右的可能性很低啊，只会经济挺啊困惑啊，就是掉入了一个大的陷阱爬不起来，威胁到他政权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呢走比较右的路线，否则的话经济也会跟他的政治和其他领域一样的，也会走向比较左的一个路线。
滕彪则认为，中国会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并在一些方面出台改革措施，但他表示，政治体制若不改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也是畸形的。
这些东西都和整个的政治体制有关，那当局他不想在政治体制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啊，不想朝着自由民主宪政的方向去努力，那他所坚持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是畸形的，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包括经济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新年伊始，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公开露面登海南的东山，引发关注。随后四大门户网站纷纷删除了江泽民这次出行的消息。与此同时，江苏官场传出南京市委书记被调查，海南传出省长辞职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1月3号，元旦假期还未结束，中国的四大门户网站和微博等社交媒体 纷纷转载了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一家三代在海南东山岭旅游的消息。由于随后有关报道全部被删除，引发中国国内和海外广泛的关注与解读。第二天，在江泽民出生地江苏，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宣布接受调查，成为2015年第一位被调查的副省级官员。最早发出江泽民携家人登山消息的是海南东山微信公众号，报道并没有指出登山的具体时间，只交代2015年初，并附上了两张相关的照片。中国媒体报道称，江泽民一上山就说不来这个海南名山，遗憾了。据报道，陪同江泽民登山的有海南省省委书记罗宝明。江泽民对罗宝明说，这么好的风景名胜，海南要大力宣传，北京也要大力宣传，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以后这山就人山人海了。据悉，江泽民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江泽民到此不虚此行。起初，中国的新闻门户网站、微博和手机客户端都进行了转载，但随即全部被删除，现在网络上已经无迹可寻。虽然江泽民登山的消息迅速被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等四大网站删除，现在搜索江泽民和东山，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封锁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很多网友已经看到了这篇报道，并迅速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传播给朋友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江泽民仍然在中国政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牵涉到江泽民的消息放出和删除背后都有不同寻常的力量在运作，绝不可看作是一条普通的新闻。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江泽民游东山，暗合中国的一个成语，前任领导人江泽民的公开露面，并选择东山岭作为新年的出行地点，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解读为东山再起之意。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是过度解读，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和传统，很多成语和地名可以进行政治联想，如果江泽民选择了其他地方，同样有可能被人赋予其他的含义。江泽民的新闻爆出的时间点和江苏官场震动以及海南省班子调整恰成巧合，1月4号，也就是江泽民东山消息被报道之后的第二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说，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的调查。江苏省是江泽民的故乡，杨卫泽早年曾经任润阳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参与2000年开工建设的连接镇江和扬州的润阳大桥项目，受到领导的重视。另外，据财新网报道称，杨卫泽和周永康走动频繁，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两条消息是否具有相关性，但单从消息发布的时间来看，存在着某种巧合。1月3号，江泽民登山消息爆出，杨卫泽还在南京照常参加公开活动，随后登山相关的新闻被下令删除，4号杨卫泽被带离南京。在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新年海南东山游的新闻传出的第二天，海南省省长蒋定之1月4号辞去省长职务。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履历，蒋定之也是江苏人，在2010年进入海南省委之前，他曾历任江苏省镇江市委办公室主任、扬中市委书记、无锡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副省长。江泽民所说的“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的言论，在网上被广泛解读为江泽民以及江泽民期间提拔和重用的官员在北京的政坛上仍然有影响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当局正在试图控制民众对新年夜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的不满言论。上海警方已经讯问了几十名在网上发表评论的人。上海的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当局正密切监视遇难者家属的言行，包括他们的交谈对象和谈话内容。报道说，南华早报记者对几个遇难者家属的采访都被自称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志愿者的人打断。这些人表示采访是不妥当的，会干扰家属以及医院对病人的照顾。遇难者家属表示，当局还不许他们把亲人的遗体从医院带走。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本地记者被禁止采访遇难者家属，中国媒体也不得刊登非政府批准的照片，特别是人们悲伤的照片。当局调派了数百名武警前往事故发生的陈毅广场执勤，在此之前，少量遇难者家属曾前往陈毅广场抗议上海市政府管理疏漏。上海警方承认对到场参加新年夜庆祝活动的人数估计不足。一名警察对南华早报表示，香港区警方可能黄浦区警方可能会有人被免职，上海市会有一两名领导受处分。另外，一名据信越界进入中国寻找食物的朝鲜逃兵在抢劫时打死四名中国公民。媒体报道，一名26岁疑似逃兵的朝鲜男子去年12月27日晚上7点半左右持手枪闯入图门江和龙市南平镇南平村朝鲜族居民徐某的家，杀死了徐某夫妇，接着进入邻居李某的家，杀死了李某夫妇。在居某的家，他威胁居某并抢劫100元人民币，吃了一些东西以后逃离，被中国警方抓获。朝鲜粮荒日益严重，常有饥饿难忍的朝鲜士兵和居民越境进入中国农家盗窃粮食和钱物，杀人事件也时有发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月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方面已经向朝鲜方面提出交涉，中国公安部门正在处理此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再加上美元不断走强，2014年卢布危机以后，市场越来越看空人民币。分析人士认为，2015年人民币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可能会温和的贬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4年岁末，俄罗斯货币卢布出现崩盘式暴跌，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对80卢布的历史最低水平，跌幅达到50%。虽然俄罗斯政府通过大幅加息和抛售美元帮助卢布止跌反弹，但受全球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影响，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在2014年仍然累计下跌40%以上，创下自1998年债务违约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卢布的暴跌在中国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是否会步卢布后尘的担忧。实际上，在卢布暴跌的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在2014年最后几个交易日一度连续贬值，并最终以全年贬值 2.42% 告别2014。这也是人民币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贬值。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已有人暗示，人民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2015年或出现多轮贬值。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说，
根据在大半年以前，易纲就是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长他的说法呢，就是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均衡汇率水平，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民币就是不一定非要在朝着升值的方向去走了。
12月21号，易纲在2014到2015中国经济年会上再度表示，今年以来美元是最强的，对欧元升值10%以上，对日元升值11%以上，人民币是第二强，实际有效汇率为升值， 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发出人民币将贬值的信号。金融历史学者、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认为，人民币贬值的根源在于美元走强。他表示，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以及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提前加息，推高了美元走势，并导致美元从海外回流至美国市场。他说，
美元的这种回流导致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包括出口顺差这些东西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嗯，
因为大家都抢美元，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存在着一种贬值的这种趋势。
美元的走强也给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除卢布以外，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另外，日元的币值也出现大幅下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日元的汇率自2012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40%，但报道认为，日元走低与首相安倍晋三为提振日本经济所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有关。所谓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日本版的量化宽松，即通过加大日元的发行量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这些国家货币的贬值给中国的出口造成压力。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一直紧盯美元，因此美元的走强也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美元上升呢，往往中国的那个人民币了，那么也会那个上升。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往往就会带来就中国了跟周边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口竞争的这个就是优势了会那个削弱。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像越南还有像那个印度了，他们的货币都在贬值。
随着2014年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陆续出炉，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已成定局。这意味中国将极有可能主动调整自2009年以来让人民币一直保持上升态势的政策。不过，让人民币贬值多少将是一个让中国决策者不好把握的问题，因为人民币既不可能继续保持坚挺，也不能贬值幅度太大。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说，
我觉得贬值10%的这个幅度是中国对中国经济应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但是呢，这种行为本身又会诱发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货币战争的问题。
汇丰控股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鸿斌赞同这种看法。他对巴伦周刊表示，由于外部需求依然疲软，所以寄希望于通过贬值人民币来拉动出口的效果可能不会明显，而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引发中国贸易伙伴竞相贬值货币，从而拉低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不仅资本外流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还会在民众中制造出恐怖的情绪，造成争相抛人民币挤兑外汇的情况，这是中国政府要竭力避免的。
因为如果人民币呢一旦出现贬值的这个趋势，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经受到了人民币在内部已经贬值的很厉害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这种那个心理上的一种恐慌了，就会大家就会那个抛人民币，那么就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就是钱呢就会以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个就是那个规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就是贬值。
华尔街日报援引瑞银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话预测，人民币在2015年将温和贬值，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跌至1:6.35。报道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会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空间来实现人民币的温和贬值。目前，人民币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制定的中间价上下2%的范围内浮动。扩大浮动空间不仅可以缓解其他货币贬值带来的压力，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分析认为，新的浮动空间将不超过上下3%，但也有人预测这个幅度将是5%。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从南方调入北京的水已经进入北京有10天了。有人称这是人类历史上宏大的控水工程，北京呢以及北方水荒有望缓解。 不过也有人说南水北调只是杯水车薪。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4年12月27日下午4时左右，南水进入北京城区居民供水管线，至此长江水系水源经过历时50年论证和规划，耗时10年修建的南水北调工程最终到达北京。中新网说，北京将优先使用南水，并且逐步实现北京平原地区80%至90%的南水覆盖率。北京居民王华家中的自来水长期装有过滤装置，他说南水的到来是个福音。他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是个好消息，起码可以解决北京地区的干旱。另外北京的水质也会改变，今后那个净水器可以少用也可以不用了。
纽约时报说，北京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90厘米，几十年来中国北方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不足全球标准的30分之1。北京官媒说，南水北调工程将使北京的人均水资源从此前的每年100立方米提高到150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是否开始见效？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对美国之音说，说是正式见效了吧，可以这样认为吗？马军。
对，可以认为就是这个确实它已经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这个工程。首先呢，当然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对于北方就是现在严重缺水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呢，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应该还是被看作是一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解困的工程吧。因为现在这个在北方，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一些这个城市陷入到了严重的缺水。
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布里特·米勒曾在中国考察南水北调工程，他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控水工程，工程之浩大相当于每年将一半的埃及尼罗河水从开罗输送到叙利亚北部。南水北调为中国的北方输送了生命水。不过设在荷兰的非政府组织水际网络负责人鲁斯·麦修斯说，南水北调是一项非理性工程。他认为中国北方严重缺水是农业种植布局非理性造成的，北方应该种植更多的耐旱农作物，减少对水资源的依赖，减少与人争水。米勒最近撰文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改变了水资源原有的空间分布规律，势必将影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农业生产率等的发展模式。北京这样的特定地区水资源配置被优化的现实，反映了华北平原和南方邻省在水资源空间分布上的权力不平衡状态。米勒还说，中国南方政府官员在南水北调中牺牲当地水资源以满足北方，特别是北京中心地带的需求，换来的发展质量很差，他们实际牺牲的是当地城镇的未来前途。米勒说，中国政府处理北方水资源短缺的心态似乎只顾眼前，因此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难以缓解北方大面积缺水，其作用微乎其微，如同给慢性病人一块创口贴。报道援引阿特金国际水资源和环境机构顾问西蒙·斯普纳的话说，南水北调的库区移民计划是千百万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不过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水源以及北方缺水地区的民众，10年、20年甚至50年后将不得不应对这项短视和狭隘工程带来的后果。另外，《纽约时报》援引水资源专家的话说，目前北京水价太低也是北方水资源管理的一个问题，水价应该提高至少2倍。不过中国政府承诺南水北调后北京的水价不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没有计划上映索尼影业出品的有关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采访》，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决定是为了不必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但是这部影片引起的争议却激起了韩国民众的兴趣。一些韩国人能够在网上观看影片，但他们对影片评价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韩国首尔的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
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
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
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简称为 STEM 的五年战略计划，旨在增加精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及教师人数。有数据显示，未来几十年，市场对这些领域的人才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对这些学科感兴趣，而且女学生对这些学科兴趣远远比不上男生。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斥资30亿美元投入对美国年轻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简称 STEM 的教育。为什么？因为 STEM 学科的工作有望在未来几年成倍增加。但女孩看起来远没有男孩对 STEM 学科感兴趣。在学习 STEM 学科的学生中，女孩子只占了25%。美国教育部的卡姆斯·麦克亚当斯说，这可能是因为女孩子觉得自己并不受欢迎。纵观 STEM 学科领域的领导层，除了生物学，主要的高层领导者大部分都是男性。作为女性，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一样的领导者。很多时候，阻止女孩进入这些领域，或者即使拿到了该领域的学位，却不想进入这些行业工作的原因，正是她们感到不受欢迎。工程师黛比·斯特林专为女孩子设计建筑玩具，这些叫做戈尔迪方块的玩具帮助女孩子培养空间技巧，让她们对建筑和工程感兴趣，从而培养她们用建筑师和创造者的眼光看世界。 为了让女孩子感兴趣，斯特林创造了戈尔迪这个人物角色。不同于著名的芭比娃娃，戈尔迪并不注重于美丽或者时尚，戈尔迪可以讲故事、解决难题和创造新世界。七岁的米娅的房间里并没有芭比娃娃，也没有任何女孩的玩具，她的房间里充满了挂板、轮子、模块和小发明家的杂志。米娅五岁起就对科学感兴趣，在戈尔迪方块问世后，她一直很忙。
When my grandmother first sent me the present, the spinning machine.
我奶奶第一次给我寄来一台旋转机作为礼物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它跟工程有关，所以我一把抓过盒子就把它打开了。然后我想了解更多，我就上网找了更多的视频。妈妈问我为什么只看视频而不自己动手建造，我告诉她零件不够，她就给我买了建筑师的工具箱。
尽管给女孩子设计的建筑玩具在美国受到一些关注，但是芭比娃娃仍然是最受女孩子欢迎的玩具。专家说，尽管像乐高和戈尔迪方块这样的玩具可以激发对工程和建筑的兴趣，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北京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2月中旬，美国国会通过2014年保罗·西蒙世界水资源法案，其目的是加强2005年保罗·西蒙贫穷人口用水法的实施。据该法导言所述，美国政府将提高实施监督和项目评估方面的能力，在公平可持续的基础上，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提供首次或者改善的安全饮用水，以及环境及个人卫生。2005年的法案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安全饮用水及环境卫生成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中的一项具体的政策目标。该法案以已故参议员保罗·西蒙命名，他曾在一本名为《荡然无存》的书中对迫在眉睫的世界清洁水危机发出警告。鲍勃·考克参议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也是2014年法案的支持者。他说，我们需要将有限的对外援助资源中的每一块钱用于解决问题，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影响。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保证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资金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提高优先获取这方面资金的国家和社区的选择标准，加强该项目与美国参与的其他关键项目的整合，包括儿童生存、全球健康、食品安全和营养以及性别平等等，以增强这些项目的有效性，通过公私合营等最佳方式提高援助有效性，以及在更广泛努力的范围之内完善美国在安全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战略方针，以促进合理的水资源的管理。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拉吉夫·沙阿称赞说，该法案的通过将促进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为25亿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人，以及7.5亿缺乏获取洁净水的人提供洁净水和卫生服务。沙阿说，该法案为美国国家发展署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这些目标包括未来用水安全，消除因缺乏洁净水和卫生条件导致的疾病，食物充足并可负担，以及人们在面临地球不断变化的风险时不易受到影响。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